有没有什么计划？记得我们小组星期五我们查完经，我们有一个活动，bingo 活动。那谈到这一年你有什么计划和这个盼望？那我就谈到希望我呢能够生命得到改变，多读圣经啊，常常祷告。那如何改变我们生命？其实我们在一直在思想，是摆在我们所有基督徒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。有什么秘诀吗？当然有。那这秘诀就是读经祷告，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。我们祷告呢，是靠着圣灵，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，警醒不倦。为众圣徒祷祈求，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所要领受的经文呢，既是主教导我们如何祷告，是主告诉我们如何成为一个与神亲近、随时沟通的一个秘诀。下面我把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诵读一下，这是取自于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。第九节到第十五节，所以你们要祷告，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。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；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我们大家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你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让我们每天都有来到你的面前与你亲近的这样的一个权利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让我们时常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。主啊，今天是农历新年，我们一起来到主你的面前来领受主你的恩膏。主啊，就求你赐下话语，也赐下孩子口才和悟性，让孩子能够从你圣灵得到能力，也让我们会众。一起领受主你的恩言，也让我们同蒙造就。主啊，求你保守以下的时间，这样的感谢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。阿门。四福音记载着主耶稣的言与行，其中马太福音讲述了主耶稣是君王，他要在地上建立天国，就是神的国。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马太福音五六七，五六七章呢，是主耶稣第一个讲论，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登山宝训。登山宝训呢，是主呼召他的门徒如何过圣洁的生活。如何使门徒的义胜过法利赛人的义？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开始，主就叫重生得救的天国子民，向他们宣告天国子民应该具有的品格和特征。在这一方面呢，我们有两三位弟兄已经花了三四个星那个主日。 来讲啊，八福。那八福涉及到我们基督徒的品格和特征，也就是天国子民的品格和特征。那这些品格和特征呢，其实就是主耶稣他自己。只有靠着圣灵，我们在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，我们重生得救，圣灵内住，是我们过圣洁生活的基础。我们有神的生命，我们就更像神。就像今天怀信弟兄带的这个诗歌非常好，就是主我愿像你，我愿像你荣耀的救主，洁净像你，有主的甘甜，有主的丰盛，愿主的圣行深印我心。我们将神的爱彰显出来，能叫世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，便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。那我们重生得救，我们信主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所有的义，乃是成为神的义。神将律法放在我们心里，写在我们心板上。主要做我们的神，我们要做主的子民。所以经上说，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，真割礼也是心里的，在乎灵，不在乎仪文。主也从诫命、律例、典章三个部分来教导门徒如何胜过法利赛人的义。法利赛人的义，他们是在乎仪文，不在乎灵，他们是假冒伪善。主三次强调说，就是在论施舍、祷告和这个进食的时候，三次强调说他们已经得到他们的赏赐。这是指法利赛人要得到来自人的赞赏，他们已经得到了。其实法利赛人在另一处圣经也说，法利赛人他们能说不能行，他们把重担，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膀上，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，他们所做一切事都是叫人，要叫人看见。所以他们佩戴的经文是宽了，衣上的穗子做长了，喜爱在筵席上做首座，会堂里的高位，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背离了敬虔的实意。他们好像粉饰的坟墓，外面看好看，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。主同时还告诫我们祷告，不要像外邦人拜假神一样，重复用许多的话来祷告。其实我们没有祷告的时候，神已经知道，神要让我们用简洁的话来向他倾诉。主也教导我们祷告的原则，要让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，来祷告，也让我们的天父，我们在暗中祷告我们的天父，我们的天父必在暗中查看，神也必报答我们，让我们得到从神所赐的上好的福分。这篇讲到，实际上这篇主导文其实实际上是教导我们如何做一个祷告人，过一个祷告的生活。祷告的开始呢，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其实这个是开启主导文的钥匙。首先我们祷告要明白我们祷告的对象，我们祷告的对象 是在天上，是天上的父，他与我们有父子的关系。在圣经说，我们感谢神，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。其实我们肉身的父亲，我有时候在思想，哎，我的父亲和我们的母亲，生了我。如果我父亲，和他，有一个，我听说哈，跟他的一个原来的女朋友又非常漂亮，怎么，那生下来可能就不是我。那我们所生出生的好像是一种随机，但是天父神在创世以前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弟兄姐妹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呢？所以我们祷告，来到父神面前，来向他倾心吐意，要清楚我们跟父神之间的关系。他生我们，其实远超我们肉身的父亲，是我们更亲近、更有依靠的啊，这个神。这个接下来呢，第一句祷告的，主教我们第一句祷告的这个第一句话呢，就是愿人们尊你的名为圣。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要用圣洁的装饰来到神面前。我们必须是一个圣洁的人。你如果不是一个圣洁的人，你就不可能来到我们圣洁的神面前。因为经上记得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所以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，非圣洁，没有人能见主的面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应该有我们的圣洁。我们的圣洁呢，就是将我们的心智呢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。这新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新年我们要有个新志向，我们要活出一个新人，新造的人。我们就要恢复神起初造我们的形象，有真理和仁义，仁义和圣洁。所以也让我们活出圣洁的，过的圣洁的生活，活出神赐给我们属天的生命，这样我们在世上做盐做光，用生命来影响生命，叫人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，便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。阿门。接下来，主说：“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”其实这三句话呢，其实可是连在一起的。主的国降临，主的国就是主掌王权、居首位、掌王权的地方。那主的国怎样降临呢？其实这个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，就是他说的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身上，要如同行在天上的话，我们就成了天国的子民。如果我们每个人，我们基督徒每个人，都使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身上，如同行在天上的话，那我们教会就行在神的旨意中。教会就是神国的降临，我们愿神国降临，就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在各处都能畅通无阻。主的国也会降临，主也会再来接我们到荣耀中去。接下来是说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。 其实这句话很有意思，很有哲理。从表面上来看，好像是我们来祈求神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。当然，我也听到有人分享，就是在内地会的传道人，他们都为每天的饮食来祈祷。有的时候，这一天没有吃的，他们就祷告。所以这个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其实也是神来培养我们，利用饮食来培养我们，信心，依靠神的信心，而是为当天的食物来祈求神。当然，我们现在有的时候，我们生活富裕，我们可能一年的饮食我们都预备好了，但是我们还要向神祈求，祈求的是什么？祈求是神赐下他的话语来喂养我们。主耶稣，我记得主耶稣说了，就说我有我的食物，我的食物呢，就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这是主耶稣他的食物。所以，我们从这句话可以理解，神不但赐给我们物质的食物、饮食来维系我们生存，同时也求神赐下每天赐下他的话语，让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，长大成人，更有基督的身量。接下来是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这个债呢，其实是指人对神、对人的过犯和亏负。债有两种，一种呢，是我们信主以前我们有罪债，另一个债呢，是信主以后呢，我们有的爱在。那这个弟兄姐妹有时候对你有亏欠，可是我们有的时候常常呢却念念不忘。我也是这样的人。但是神的话语提醒我们，我们不免别人的债，神也不赦免我们的债，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爱心，要免别人债。记得在圣经有一处经文，主耶稣回答彼得问饶恕的次数，就讲了一个比喻，说有一个人亏欠了这个他的主人的债1000万两银子，他根本还不了。最后他苦苦的哀求神王，这个王呢就动了慈心，就把他释放了，也免了他的债。可是他出去看见一个他的同伴只欠他10两银子，便揪住他，掐住他的脖子，要把他关到监狱里，下到监里。可是主人听到这件事情，就把这个恶奴叫过来，说：“我已经把你所欠，根本还不，一辈子、两辈子都还不起的债，我都赦免了。你怎么样这样的对待你的弟兄？”所以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到他还清所有的债。所以主要教我们，我们免别人的债，神也赦免我们的债。在第14节的时候，主又强调这一点。看来 这一点是很重要，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。我们要活出爱来。在十四节说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所以主耶稣一再的强调，我们要赦免别人的罪，要用爱，以爱来相待。你看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主耶稣对天父说，主啊，你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这完全体现了神的爱。所以我们要像主一样完全，好像天父一样完全。好，下面是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其实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到处寻找可吞食的人。魔鬼经常利用我们肉身的软弱来引诱我们犯罪，比如贪财。圣经说，贪财乃万恶之根。这个我们贪财，我们爱马门，我们爱神的心就没有了。另外一个就是要逃避，魔鬼的试探是色情的引诱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这个基督徒有许多这个蛮有影响力的弟兄姐妹，他们没有经得起这个魔鬼的试探，跌倒了，没有做很好的见证。就是在圣经里头，大卫也是这样。大卫通常都是早晨祷告，在诗篇第五篇的时候，可是在 撒母耳记上的时候，记得大卫有一天呢，他一直睡到夕阳偏下，他没有来祷告。同时呢，他看到有个妇人在洗澡，他没有逃避。接下来他就犯了唯一得罪神的罪。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要警惕我们遇见魔鬼的试探，办法就是逃避，另外就是骄傲。那就像圣经说，今生的骄傲，魔鬼就利用人的骄傲，使我们的始祖离开神，不依靠神，被神赶出伊甸园，罪就从亚当入了人类。所以骄傲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试探，也让我们像主一样谦卑。另外就是一个多言，在我们主日学册也学过，在雅各书说，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从地狱里点着的。所以这非常非常重要，要提醒我们，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说话，特别是我们的言行。黄长老跟我分享过他一般听话，在发表自己的意见的时候，都是先默默的祷告，求神赐给他该说的话，这是对我也很大的一个帮助，提醒和鼓励。最后， 主说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这个我们现在理解国度，就是像启示录啊11章15节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权柄，我们就想起来，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，主对门徒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荣耀呢，这是在希伯来书1章3节说，主耶稣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所以主国度和权柄荣耀全是神的，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也能够得到安慰。虽然我们基督徒的道路啊，并非天色苍蓝，但有主的保守，就像主在他在世的时候亲自替我们祷告说，父啊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虽然我们就像诗篇23篇说，我们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，主的杖、主的竿都安慰我们。在敌人面前，主为我们摆设筵席，主用油膏了我们的头，使我们的福杯满溢。我们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伴随我，我们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所以这个主导文呢，是主，并不是说一个教条让我们一字不落的都要背下来，而且在公众场合下背。主在这里的教导是要让我们关上门，祷告我们暗中的父。而且呢，这个主导文是一个样板，只是说要让我们以神为本的祷告。其实仔细观察这个祷告文，它上下都是对神的赞美和称颂，那中间呢也是对神的祈求，都是以神为本。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习如何赞美神，然后呢亲近神。另外呢，就像这个摩西祷告的时候，他在神的角度上来向神诉说，来祈求，向神祈求所要的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思想，过一个经常祷告来到神面前的一个祷告生活。那有3点其实我可以跟大家一起来交通的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我们祷告啊，要注意我们祷告的时间。那这个诗篇5篇呢，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。大卫在众叛亲离、性命难保的时候，他仍然坚持早晨来祷告。诗篇5篇是这样说：早晨，耶和华，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，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，并要警醒。求主，他求主掌管我们一天的生活，都行在神的旨意中。主耶稣也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。主耶稣每天清晨来到神面前祷告，这是记载在福音书上的。所以我们生命的改变，早晨我们当 头脑都特别清楚的时候，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敬拜神，我们亲近神，我们把今天一天的事情都放到神的面前，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让我们行在神的旨意中。这是对我们生命改变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有人说我太忙了啊，或者是我等到中午下午再祷告，或者晚上祷告，或者甚至就忘了祷告。这就像我们说的，很容易就像大卫那样睡到下午，然后遇到魔鬼的试探的时候，自己陷入了罪的深渊。所以祷告的时间，今天我们唱的另一首歌《祷告良辰》就是这样，让我们早晨起来来亲近神，把我们每天的工作、学习和生活都带到主面前，求主保守。如果我们这样的一个祷告的生活的话，我们的生命会改变，我们与主的关系就更亲近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对，我这里头还可以分享，有一个神重用的仆人，他的祷告特别有名，以祷告有名而聪明，他就是穆迪。他有一句名言，他说，我每次祷告呢不超过五分钟，然而我没有超过五分钟不祷告。所以他是时时常常的来到我们面前，神面前祷告。其实我刚才强调的是早晨我们要来神面前祷告，其实我们出行，我们卸饭，我们在做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在处理工作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我们在对子女教育的时候，我们夫妻相处的时候，我们与邻居相处的时候，就这个我们祷告都得要来神面前祷告，求神来在我们心中掌王权，居首位，让神作为我们心灵我们的灵魂的控制，也让我们的借着圣灵来控制我们的魂，而控制我们的体，让我们每天都活在神的心意中。那我们通常早晨除了祷告，祷告有的时候是怎样祷告呢？其实我们祷告要结合我们的读经，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靠着神的话语，我们领受神赐给我们的属灵的灵粮，也让我们属灵的生命每天长大。所以我们的祷告也可以结合我们的读经。那这样呢，我有个体会，我有的时候是圣经我背起来是比较困难，但是我用所读的圣经来向神祷告的话就是就是一箭双雕的事情，又向神祷告了，又把经文呢也记住了。所以我们都可以自己来去总结你读经祷告自己的一些方式方法。不管怎么样，祷告呢能够使我们与神的关系更亲近，也能够让神掌管我们心思意念，那也使我们的生命得到翻转。那我们说祷告有没有果效呢？有果效。你看在圣经里头讲到，说亚伯拉罕向神祷告，神就跟亚伯拉罕立了亚伯拉罕之约。亚伯拉罕之约是我们其他的约，包括摩西之约彩虹之约，还有这个新约大卫之约的基本约。另外我们也知道 雅各临死的时候扶着杖头在神面前祷告，神就把他的计划和心事告诉了雅各，使雅各能够被神的灵感动做先知，把神所要做的事情告诉他们的儿子，甚至包括弥赛亚的预言啊。另外呢，我们也知道摩西的祷告，他都是站在神的立场上来挽救，以至于挽救了以色列民。更有一个祷告蛮有意思，就是约书亚向神祷告后，神使星体运动整个都发生变化。有人说这个他不相信这个事情，可是圣经记载的是事实，这也是非常奇妙，连星体运行都变化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时打仗，那个约书亚求神能够让他们更多的杀敌，真的日头就停下来，地球停止运转。哇，这是多大的一个神迹！这也是说神掌管宇宙万物。我们也知道但以理祷告，他祷告以后呢，神就向他启示那将来必成的事情。保罗也向神祷告，他祷告呢，就是让我们为他祷告感谢在天上的父，也让我们基督徒活在一个属天的这样的光景中啊，也让我们知道他在我们圣徒中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，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显出莫大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。主耶稣也向神祷告，他祷告在他十字架上，他说了一句话，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宣告，就是他的救赎。他说成了。我们现在是何等的有恩典，我们站在主耶稣救恩所完成的工作上，我们进入神的安息，就是在基督里头。所以今天我们向神祷告，我们应当这个求神在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的生命翻转起来，让神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下面我讲一个我生命改变的一个见证。我信主以后呢，也经常
李勇，我不知道你听不听到我讲话断了，
可能他的线路有问题，线路有问题呀。
Yeah. 等一等吧，
我们稍微等一下好了。
好，告，但是我有个困惑，就是我祷告的时候呢，只是我单方面的祷告，没有从神那面的回应，所以我就碰到黄长老请教他怎样。然后黄长老说呢，那你就读经了没有？我说读经了。他说读经了，那是神对你说话呀，你要思想。所以我想，哎，是有道理啊。所以祷告呢，不一定是非得要神借的对你一定对你说话。但是我也感到有的时候神是对我说话，但是更多的是我们 读神的话语，读圣经，那是神对我们吹气，对我们说话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祷告的时候，就是要静静的想思想啊，这就像那个诗篇第23篇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进可安息到可安息的水旁。那主耶稣让我们在青草地上，主要是让我们读经，也要什么呢？仔细的咀嚼，来思想我们早晨读的经，在一天的生活中能不能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呢？那我的祷告，有一个过程。刚开始呢，祷告呢，我是自己祷告，有这样的困惑。后来祷告呢，是害怕祷告。因为我到了一个基督教的机构里以后啊，那个机构是许多的有名的牧者，那我们经常办活动在一起，他们的祷告我一看，哎呀，我太不如他们祷告了，我跟他们在一起祷告，我真是祷告很自愧不如，我就特别害怕祷告，逃避祷告。但是后来呢，主安慰我，其实说这个祷告呢，你不要追求在众人面前如何祷告，祷告我们私下祷告，今天的这个经文就说得非常好，让我们私下来到神面前来祷告。那我借着参加美中短宣，那我就是养成了一个就是早晨来神面前的祷告。那我应着主的呼召，然后到神学院装备。那装备完以后呢，我就在想，哎，那我经过装备以后，我要如何侍奉呢？我就来神面前祷告。同时呢，我还有一些祷告的伙伴，比如说，祷告的长者了，神学院的院长啊，还有教会的长老啊，我们都在一起祷告。记得祷告完以后有没有回应呢？那有一次我跟CIC 的李宗勇长老，我们去在谈这件事情，在今后侍奉的方向。那我们在餐馆里吃饭，那突然呢，他看到这个王永信牧师也在那边吃饭，他就跑过去，就叫王永信那个牧师呢给我按手来祷告，来寻求神的带领。我想，哎呀，黄长老，王永信牧师呢，他一生都是在拆船做宣教士。我想他一定是给我按手呢，要把我拆出去。可是他的祷告让我大吃一惊，他是说让我顺着神的旨意来建立教会。那感谢主，真是奇妙的带领哈！神呢就把我奇妙的带到 CCIC Sunnyvale， 因为我们 Sunnyvale 刚开始职堂，我就参加了 CCIC Sunnyvale， 我们教会并且跟弟兄姐妹一起侍奉神。我就分享这个例子，就是说，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也寻求神的时候，要多方面的祷告，要等待，要观察，要看神的带领。当然，今后神要怎样带我，我也不知道，我还是不住的祷告。所以总结今天我讲的这些呢，我们就是要借着祷告，使我们成为圣洁的国度，君尊的祭司，属神的子民，好叫我们传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神的美德。我们大家一起低头祷告。恩主，我们感谢你， 主，你对我们吹气，对我们说话，我们都领受了。主啊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头，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，我们来与主亲近。主啊，让我们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。主啊，保守我们在你在父神的慈爱中，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感谢主，求主，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感谢祈求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
我们谢谢李勇弟兄为我们准备的信息，愿主祝福。以下是我们欢迎报告的时间，我先来欢迎一下第一次。